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84首，在诗高圣经930页。我们上次介绍了这首圣咏的第二部分，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关于朝圣之旅。后来也介绍了这首圣咏的第三部分，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这一部分。第十节经文这样念：天主，我们的护盾，求你目睹，请对你的受缚者予以回顾。我们说这一段经文表达出来朝圣者他对团体的领导人的一种想到他为他祈祷的一种心情。朝圣的时候特别想到团体，团体里面的代表就是国王，在充军之前是国王，在充军之后就是神职人员还有经师，特别为他们祈祷。那这个受缚者在充军之前就是指国王，充军之后就是指祭司。护盾同时也可以指国王，也能指上主。好，今天新的一个内容要介绍第十一节。诗高这样翻译：的确，在你宫廷逗留一日，远胜过在别处逗留千日。我宁愿站在我天主殿宇的门限，我不愿逗留在恶人帐幔的里面。在神的宫廷逗留一日，胜过在别处逗留千日。一日胜过千日，这种心情怎么样去体会呢？很可能就如我们在古代的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在文学里面啊提到这样的讲法：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有这样的一个意境。依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在南北朝的时候啊的宋代，有一位作家叫刘义庆，他的作品叫《幽冥录》。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东汉明帝的时候，浙江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刘晨，一个人叫阮肇，他们在天台山采药，因为迷路进入了一个鸟语花香的仙境，遇到了仙女，接受仙女的一个邀请，回到仙女的家，享受佳肴美酒，跟歌舞之乐。过了十天，两个人因为想家，就跟仙女辞别，依依不舍。后来这两位，一位姓刘的，一位姓阮的，他们回到家之后啊，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赫然发现他们的故居已经人事全非，世界上面的事物啊，原来已经经过了七代的时光，都不认识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啊。那他们于是啊再回去啊，回到这个山要去找这两位仙女，但是很可惜已经找不到路，不知这两位仙女在哪里啊，也找不到这个去向啊。圣经的一个上下文也可以表达同样的一个意境，就是跟神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一天等于世界上面呢，一千年。我想很多的人也许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当你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当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一个晚上或者一天，很快就过去了。那一个人啊，当他去祈祷的时候， 当他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那种愉快的感觉，就像进去了仙境，一天等于一千日，啊，那圣经的一个讲法，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境啊，事实上还有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在第十一节后面的一半，提到我宁愿站在我天主殿宇的门限，我不愿逗留在恶人帐幔的里面，所以表示出来人为了跟神同在，他宁愿受苦，而不愿住在舒服的地方跟恶人在一起。这是圣经一贯的主题，表示出来人对神的信仰、忠诚，为了忠诚，为了信仰，甘愿受苦，而不愿为了舒服跟恶人在一起。这是在第十一节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意境。后面第十二节，因为上主天主是太阳，是护盾，上主常广施恩爱跟光荣，他对行为正直纯洁的人从来不会拒绝赐福赐幸啊，就是幸福的意思。前面的第一句啊，天主啊是太阳啊，在古代中东啊这个地方，国王经常啊用太阳来做比喻的，像埃及的法老啊也是用太阳来做比喻。那第二句啊，上主他是施予恩爱跟光荣的。第三句，他对行为正直的人啊不会拒绝赐下他的幸福。这里在原文呢，这个人他是用亚当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Adam 啊，这个字是代表啊任何人，任何人只要他行为正直啊，他的行为是完美的、纯洁的，他都可以啊得到神的祝福，他可以啊处处都有神的伴随。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只要他的行为是正直的，是完美的，他心里面就有耶路撒冷，心里面就有神，神跟他在一起，他到任何的地方啊，都是有神的相随相伴，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转变变成耶路撒冷。当然，这个意思啊，是一个圣咏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推演。最后第十三节，万军的上主依赖你的那人才算是真有福气。这一段万军的上主啊，这个主题又出来了，可以跟第一段万军的上主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就是在第二节还有第四节，事实上是一个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圣咏啊，它是很紧凑的，他用万军的上主来开始，也用万军的上主来结束。我们说起承转合，开始跟合的地方啊，都是万军的上主，表达出来神的一种威严，神的可靠，很安全啊，在神的圣殿里面。那里面的中间的部分呢，就是朝圣的部分。在第十三节要特别强调的主题就是有福气，真有福，就是有福气。朝圣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也很讲究，他们完全的遵守上主的诫命，在这里表达出来，用这种方式来接近神，他们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整个朝圣之旅啊不会寂寞，处处感觉到神的一个随伴。我们看完呢这个十三节的圣咏之后，我们来思考这首圣咏的神学 跟它的应用。我们可以说人生就是朝圣之旅。这首圣咏第84首就是表达出来朝圣之旅的神学。人生就是朝圣。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古代的以色列家庭的图像，父母亲带着小孩离开散居各地的乡镇，一起登临耶路撒冷的圣山，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在圣殿里面可以跟永生的天主相遇，被福气所包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置诸脑后，困难不再计较。这样的讲法事实上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从像路加福音呢第2章41节里面就记载耶稣在孩童的时代，在12岁的时候就曾经跟他的父母亲若瑟玛利亚到耶路撒冷朝圣。结果耶稣就留在那里，第一次的凸显出来他的天主性，他的超人的智慧。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圣家他们也去朝圣。我们知道古代的以色列人有三大节庆是朝圣的，就是逾越节、帐篷节、还有五旬节啊。那他们在朝圣的时候一定会用这首圣咏表达出来刚才所提到的心境。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朝圣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为团体而祈祷，这是在第10节所表达出来的。特别为团体里面的领导人，他们有更大的责任，是国王或者是祭司。那这一张朝圣的图像也是后来转变变成是基督徒所谓的替妻之骨，在这个右圣母经里面呢所表达出来的。那这一首圣咏连带刚才提到的右圣母经我上次也唱出来了一部分，他曾经安慰了多少代的基督徒，安慰了他们脆弱的心，叫多少人感动，叫多少的心灵得到振奋，这些都是从这个第84首圣咏所衍生出来的很好的一些宗教的情绪跟宗教的一些杰作，经典的经文的一个杰作。那今天我们就是以这个圣咏第84首来做一个小节，就是赞美圣咏的一个小节。我们这个节目曾经介绍过7首的赞美圣咏，其中有以这个赞美为主题的5首，就是圣咏19、29、100、113跟117。另外2首它也是赞美圣咏，但是附带加上去亚威为王，就是上主为王的一个主题，就是圣咏第98首。我们在里面还播放过犹太人怎么样唱圣咏啊，相信各位听众还记得。最后就是西庸之歌的圣咏，这赞美圣咏就是今天的介绍啊。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把赞美圣咏介绍过之后，现在就开始介绍圣咏5大类里面的第2类，哀悼的圣咏。哀悼的圣咏我挑了第一首就是圣咏的42、43作为介绍哀悼圣咏的一个第一个开始啊。为什么挑圣咏42跟43因为他们也是讲到圣殿，也是讲到对圣殿的渴望。我们在上一首也提过那在诗高的882页 有第两首圣咏42、43的一个翻译啊。这两首圣咏诗高的标题就是对天主圣殿的渴慕啊，这个渴慕是有一种哀悼的气氛，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赞美类的西庸之歌不一样。我们也可以说这首圣咏啊，42、43，它是表达出来一个神职人员，就是古代的勒位人，他的想家的一个心境啊，想家，他有乡愁啊，忧愁的愁啊，思家想家，他的家就是圣殿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一首圣咏啊，42、43连起来啊，像他的第二节，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聘鹿，就是母鹿，渴慕溪水，我的灵魂可念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相信大家一听啊，就会想到，我们经常所唱的一首歌啊，就是它的歌词啊，就是在这里啊，就是神啊，我的灵魂呢、啊，像一个鹿一样，像一只鹿一样，像一只母鹿这样的渴慕溪水啊，就好像我的灵魂渴慕天主啊。那所以把它挑出来作为第一个介绍啊，也是让大家很快的就了解啊。事实上哀悼圣咏是我们经常在用的啊，在翻译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一首圣咏啊并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在第五节我想特别提出来一个还是值得去考量的一个讲法，我想起昔日，这是过去，周旋在欢乐的群众里，在欢乐群众赞颂的歌声中，领他们朝觐天主的圣殿时，我的心不免觉得忧伤，哀悲。思高的翻译，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欢乐的群众里，周旋，原来啊，这个周旋依照它的原文就是经过的意思，就是 avah 啊，英文这是 pass 啊，这个 pass 经过，它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朝圣的一个北方的一个勒位人啊，就是一个祭司了啊，他的责任啊就是要带领群众朝圣，在朝圣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这个所谓的 pass 就是走来走去经过的啊，走来走去，而不是周旋，因为周旋呢有时候会引起啊有这个负面的一个联想啊，所以啊应该是说，我想起来我过去啊在这个朝圣的群众里面呢走来走去的时候啊，就是带他们朝圣的时候啊，我的心不免觉得伤心。那这一首圣咏啊也可以分开三段，第二到第六是一段，第七到十二是一段，最后第43篇啊，第一到第五啊是一段。这首圣咏啊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不断的强调同样的讲法，就是第六节啊，我的灵魂你为什么要伤心呢？第十二节同样的讲法，还有啊第43篇第五节啊，我的灵魂你为什么悲伤啊，为什么要忧苦？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两首42篇、43篇，它原来是属于一首圣咏，结构非常的紧凑。我们下一次就从这里开始，今天讲到这里。